2017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首度明指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经过两年的评估研究之后指出，中国与美国的战略竞争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同盟国及伙伴带来挑战与潜在的合作领域。随着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其战略议程并增进其能力，一个针对地区发展所做的评估突显出美国、日本及台湾即中华民国三方伙伴关系对地区安全架构的重要性。10月3号星期四，美日台学者专家在2049项目研究所举行的研讨会中讨论美日台三方安全合作的未来。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指出，美中之间的贸易对抗不能够从关税的角度来看，它涉及科技的未来以及美国要如何赢得这场的战役，对于中国以国家力量窃取企业知识产权的经济活动，美国是否冷眼旁观，允许中国以盗窃和胁迫的手段得到它想要的东西。韩伯如认为，中国并不是要在世界上与美国一较长短，而是要让美国完全破产。韩伯如说，美日安全合作早已经在1951年即开始，美日同盟是两个国家安全的核心，不能够允许任何第三方加以弱化，否则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以及地区的自由带来重大影响。而日本亦都应该逐步扩大保障地区安全角色，这个亦都包括位于太平洋第一岛链台湾的安全在内。因此他建议日本增加与台湾的安全与政治对话。韩伯如说，虽然安倍首相和蔡英文总统有直接沟通，但是这个不是体制性的，日本与台湾的军方没有有意义和经常性的沟通，这个将为东北亚一旦发生冲突或者封锁导致紧张升级时带来挑战。美国可以亦都应该为三方更好的合作在军事层级上提供互动平台，例如通过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或者是美国自己的领地关岛，或者是夏威夷，都是一个可行的做法。韩伯如说，他理解日本要扩大与台湾的接触需要领导层的政治意愿，不过通过美日同盟的平台，日本可以更靠近台湾，是时候日本在与台湾的沟通上更加紧密了。韩伯如希望以美日同盟的平台作为起步，最终可以导向日台建立彼此的直接沟通机制。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小谷哲男说，中国在国庆阅兵中展示的大手笔武器系统是对日本和台湾的安全威胁。解放军从南中国海经过巴士海峡的绕台演习难以侦测，这个使日本感到担忧，如果台湾有事，日本亦都可能必须为美方的军事行动提供后勤补给协助，因此美日台三方的安全合作有更大的必要性。不过小谷哲男亦都提到，日本政府可能因为正在与中国改善关系而对与台湾的安全合作感到犹豫，但他认为双方可以在智库交流、网络防卫、国防产业合作方面着手，美日台三方的合作领域亦都可以考虑人道主义援助、太平洋多国演习等等。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政治组组长赵宜翔表示，北京正通过各种施压渗透活动影响台湾选举，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的断交显示中国外交压力增强，香港反送中抗争受到当局更为严厉的镇压都显现更具侵略性的趋势，中国正在加大对太平洋岛屿的影响力行动，美日台在此地区有共享利益，更应该加共同协作强化集体安全。台湾远景基金会执行长赖宜中说，台美日三方在23年前就有官方安全对话的历史，当时在台湾的明德专案下，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堪贝尔、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的代表和李登辉总统的国安官员就曾经在日本举行过会谈，这个是一个可以复制的案例。虽然有些人对日本与台湾的安全合作持保留态度，不希望台湾成为日本与中国改善关系的问题， 但是随住解放军绕台演习，对日本亦都造成安全威胁。台日安全对话有其急迫性。对于解放军动态的情报分享，国防产业及网络安全方面都有合作空间。赖宜中接受采访时说，台美安全合作已经有很多进展，但台日仲有很需要加强的空间。他认为台美日三边对话必须有领导层从上而下的指令，建立一个新的对话机制，这样才能够使官方展开战略性对话。他希望这一种对话是不定期的，以便及时应对事态的发展。赖宜中说，中国不管是每次绕行台海，或是台湾东边海域的船或机舰，都有一定会经过东海，经过日本的地方。即使是经过巴士海峡，亦都会和美国从南海上来的军机、军舰会有相遇的状况。所以很明显的是，现在台湾、美国和日本的合作已经不是台海或者是台美之间，日本亦都一定会涉入。此外，赖宜中表示，另一个可以思想的方向是美日同盟和台湾的双边对话，无论是在美日安保2+2或者是2+2之下的小组委员会会议，都可以将台湾纳入。因为如果美日两国没有针对台海假想情况进行讨论，这样他对台湾盟邦发出的政治信号就是美日对台海安全其实不是那么重视。所以赖宜中认为，将台湾加入美日同盟加一的网络，不单只有助于美国的同盟管理，亦都会减轻美国的负担。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